我们今天讲的是如何部署企业内部营运的 Windows Store App。那先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一谈到部署这种事情的话，各位一定会想到一样东西，叫做 System Center。那这一堂课里面呢，告诉各位不会有 System Center， 为什么呢？在隔壁。因为那个 System Center 呢，需要我看就要至少灌过至少32GB 然后才会跑得顺。我这一台呢只有 16G， 如果硬跑上去的话也是 OK 啦。可是呢，问题是我还有一个 AD 跟一个 Win8 Connect， 所以说加起来，如果说我要跑 System Center 的话呢，我要有8个 VM， 那是铁定不够的。所以说我这一堂课就没有 System Center。那但我这一堂课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可能各位都还没有听过的东西，叫做 Windows Intune， 那是 System Center 的下一代，也就是从云端部署的一个工具。好，那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我们现在谈我们的 Windows Store App。 那我本来以为这一场应该是很少人会来，因为 Windows Store App 呢在台湾啊，就在我的感觉也是在企业的感觉上面，他们都比较排斥，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排斥什么。那我大概统筹了一些 各方面的观点来分析一下，为什么 Windows Store App 会在企业间产生一种所谓的排斥性的效应。好，消费者印象中的 Windows Store App 啦，叫 Modern Style UI， 以前叫 Metro Style， 那在国外的话呢有另外一个名字，也就是现在 iOS 跟 Android 在用的，叫做 Flat Style， 就平的设计模式。那它是 touch base 的，也就是说它是针对触控所设计的。那如果说你要把它从你要安装这个 Windows Store App 的话呢，我们消费者印象中 Windows Store App 就从四级，从 Windows Store 就 Windows Store 这个四级上面安装。也就是说呢，它不像你以前说我买个光碟片回去它就可以装起来了。这是消费者印象中的 Windows Store App。那么，摊商可能灌了 Windows A 之后呢，就会埋怨说中文四级现在程式不多，现在应该还蛮多的啦。好，那事实上呢，我们在今年呢，今年其实 Windows Store App 呢的膨胀率其实还蛮高的，它还是一直在往上涨的。好，那开发者印象中的 Windows Store App 是什么？使用 Visual Studio 来开发，那它可以使用 Data Language， 比如说 C Sharp 或是 VB.NET。那你也可以使用 HTML、CSS 加 JavaScript 来开发，然后 Modern Style UI， 接着需要开发者账号。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想要开发 Windows Store App 的话呢，基本上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但是如果说你完成应用程式呢，最后完成应用程式你需要打包送到 Windows Store 去审核，而这个时候你会需要一个账号，那个账号是要钱的，我记得好像是99块美金的样子。那 Windows Store App 在开发者印象中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只能够有限度的存取系统资源及使用者资料，所以说这一点呢，这一点是企业很排斥的一点。好，那企业印象中的 Windows Store App 是什么？简洁清楚的 Modern UI Style， 这个没有人质疑，因为它真的很漂亮。各位以前你可能以为在 Microsoft 一推出这种所谓 Metro Style 这种 Modern Style 的时候，大家觉得怎么那么阳春简陋？可是呢，大家越用之后，发现说其他阵营都跟上来了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们再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张哈，就我们最近这一年来在国外的一些经验，跟客户跟一些美工设计师的经验 ，Metro Style，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说，它是未来十年的趋势。好，那 Touch Base Design 啊。接下来这两点是企业最抗胜的，只能够从 Windows Store 安装应用程式。接着好像很多功能做不到，什么功能做不到？我要存取序列簿做不到，我要存取 Windows 目录下面的档案做不到，我要存取 Research 做不到。好，甚至呢最糟糕的是什么？企业最常用的什么 SQL Server， 我要存取 SQL Server 做不到，要挂，你变成说你要再挂一个网站上去。好，这是企业，我们去企业上面接触的时候常会发生的一些企业会问我们的问题。 OK， 那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是 Flat Style UI 呢已经成为设计师眼中的星星了。我们接触了美国的设计师、加拿大的设计师，他们对 Flat Style UI 都是非常的推崇的。那他不见得 注意哦 ，FlatStyle 它是一个代名词而已，它不见得设计出来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 FlatStyle， 哦，也不一定是零零角角，但是呢，它就是够简洁、够漂亮。在美国、加拿大都有许多设计师追随 FlatStyle，哦，那我也是最近这几年，我老板在，因为我们有一个公司，我们公司有一个新产品要推出来，那么我们老板，其实我们公司有20几个设计师，但我们老板不用，我们老板说我要他要从加拿大那边找设计师。那为的是什么？一个崭新的概念，一个崭新的 UI。 那过两个礼拜我拿到那个 UI 之后，我非常的高兴，因为那个 UI 会让，因为我是一个 developer， 那 UI 会让我很想把它实现，让它动起来。那你可以想到那个 UI 有多漂亮，可惜呢，我没有办法把它弄给各位看，因为这是什么？这我签保密条约。不过我从上面学到了，偷学到了很多东西。改天如果各位有看到我的 app 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类似的东西。好，那 Android、iOS 跟 Google 呢都已经走向 FlatStyle 了。那么我可以跟各位说，你只要你的 app 目标是国外市场，那么 FlatStyle 是绝对必要的。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刚刚讲到一些事情啊，那有一些事实是什么 ？Windows Store app 呢不一定要通过 Windows Store 才能安装。记住这一点，不通过 Windows Store 代表什么？不需要审核，也就是说你写完就可以发布了。那虽然说它不是发布在 Windows Store 自己，就发布在你企业内部。那不需要审核代表 App 可以跨过你所知的所有限制。接着 Windows 8提供 Site Loading for LOB Night of Business Application， 也就是说它就是所谓 LOB 就是我企业营运上面所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晶圆厂最常看到的 App 是什么？自动控制化、回报、机台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通常是怎么做的？存取序列符、存取内部网路，这个东西能上 Windows Store 吗？从机密角度上不行，从限制角度上不行。那你可以把它写成 Windows Store App 吗？可以。好，那除了 side loading 之外，我们等一下会 demo 一个 side loading。side loading 是比较手动的。那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 Windows Intune 的部分。如果说你是要用手动的话 ，side loading 就可以做到了。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动，自动的话呢，那你可以结合 System Center 2012或是 Windows Intune 的快速部署。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的写的 app 是可以写 app， 接着你可以透过 System Center 2012，它可以做 push 的方式。push 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放上去之后，每一台电脑都会有，这是 push。那可是呢 ，Intune 比较不一样。Intune 目前它只做到所谓的 pull， 也就是说呢，使用者要自己去上四级安装。简单的说，你现在上的是 Windows Store 四级去安装应用程式。当你的企业使用 Windows Intune 之后呢，它上的是你企业内部的一个四级，别人看不到。那它长得跟 Windows Store 四级一模一样。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已知的限制。我们知道 Windows Store App 啦，你们上 Windows Store App 的课，看 Windows Store App 的书，它都会告诉你说，你不能存取电脑的档案，也就是说，你只能存取该使用者的文件。这是一定的，因为它的限制就是如此。好，那你不能够使用 COM， 为什么不能够使用 COM 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在企业推行的时候，不能够使用 COM 这一点，他们非常的排斥，因为他们有太多太多 VB6 的元件了。那这些元件呢，不是说你重写就没事了，有些基本上那个公司都不在了，连 source code 都没有，你把它 decompile 出来重写嘛？不可能。所以说他们一听到这个就很排斥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些限制呢，事实上是表象的限制。当然实际上呢，我去年就已经 demo 过了。我去年的 Tech Day 2016我 demo 过，我们可以跨越这些限制，让你可以在 Windows Store 里面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存取电脑中的档案。假设说我要存取 C 冒号下面 Windows 下面的运.inl， 每个 Windows 电脑下面都有这个档案。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面，正常 Windows Store App 的情况下面，你是没有办法去存取的。那么 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去存取，而且你未来的 App 呢是打算透过 LOB， 也就不通过 Windows Store 四级审核的话，只是仅在企业内部使用的话，我可以教你这个方法。第一个，你建立一个 Low Layout 的 Class Library， 那里面做什么呢？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写法都一模一样。哦，这是一个 Class Library， OK。那注意哦，这个不是让你 reference 用的哦，因为你用 Windows Store App 你是没有办法把 reference 进来的，因为 Windows Store App 在 Dynamic Framework 是一个旁不一样的旁支，它跟你的 Full Dynamic Framework 是完全不一样，它们不能够互相 reference。好，所以说你不能够 reference 它，那你不能够 reference 它就代表什么？你可能不能用它嘛，不见得。接着我们来建立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 Portable Library， 这是一个 Portable Library。就可惜式的类别库，那可惜式的类别库可以让你可以把它设定为说可以让 Windows Phone、 Windows Store 甚至 Xbox 都可以共用这个类别库，那它可以互相 reference。 那我们在这里面做什么？我把我刚刚那个 Low Layout 那个 DL 给 load 进来，那 Assembly load 进来之后，接着我用 Refashion 的方式去把它类别 resolve 出来，接着我用 Refashion 的方式去呼叫它， OK。那我在我的主要应用程式里面呢，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去 reference 这个 portable library 在这里，然后我去呼叫它的方式。 OK， 会动吗？会。会动。我已经这个范例很简单的，就是我已经跨越过 Windows Store 的所有限制，也就是说我可以存取电脑中的任何一个档案。这是我们去年在某一家企业 demo 给他们看的一个例子。好，那之前我记得有学员去年有问过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一段呢、啊、就直接搬到这里面来？那我告诉你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在这里，你只要在 Windows Store App 里面，你就会受到限制。你用 Refashion 的话，你把它搬过来的话，你的 runtime 会跟你说，你不能够呼叫未认可的方式。但是只要你把那一段程式放到 portable library 里面的话，它就验不到，它就完全验证不到。所以说你可以，程式会动，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样说好了，在 Windows Store App 是 Dynamic Framework 的一个旁支。那么当你写 Windows Store App 要执行起来的时候，它背后其实还是 Dynamic Framework， 一个完完整整的 Dynamic Framework， 只不过它在这个 Dynamic Framework 里面做了一个箱子，然后把你的 Windows Store App 放进去执行，所以说你受到这个箱子的限制。那么当你使用 Portable Library 插进去的时候，你会变成说这个 Portable Library 呢会介于这个箱子跟这个 箱子跟箱子外面中间会一块，那是一块灰色地带。也就是说你的 Portable Library 只要去读取 Assembly， 那个 Assembly 我们刚刚那个 Low Layout 那个 Assembly 那个 DL， 它其实是执行在所谓的 Full Dynamic Framework 的环境下面，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任何你在 Dynamic Framework 里面你想就要做的事情。好，那这个还在 8.1 还有。好，那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碰掉，我想应该不会啦，因为至少 LOB 要会动。好，那我之前为什么会对那一家企业做这个 demo 呢？很简单，那一家企业有一个很特别的需求，我觉得很多企业都有一个特别需求，它必须定时的去监控系统的某一个目录里面的档案是不是有变动。哦，它必须做这件事情，它只要有变动，它就要反映出来。这最常见出现在什么地方 ？UPS， 还有伺服器的稳定状态。可是你如果按照一般的 Windows Store 的话，你是做不到的。好，那你如果用 Portable Library 的话，你就可以跳过这一段。好，那你如果对这一段有更多认识的话呢，你可以去用 Google 去找我名字，在我博客里面有一个 Portable Library 黑字章，哦，里面就有详细告诉你怎么做。好 ，OK。好，那我们来看怎么使用 CAM。CAM 通常都是什么 VB6 写的，或者 C++ 写的，那你一般在 Windows Store App 里面你是没有办法使用 CAM 的。但是呢，很诡异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虽然有明定你不能够使用看，可是呢，它却有另外一份文件告诉你，你可以使用看。那前提就是你使用看的话，你就过不了 Windows Store。但是它其实有这个界面可以让你使用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那你看这，在看这个 app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呢，在我的 solution 里面，我有一个 mycomlibrary.dll， 那这就是一个 com 元件。因为 Windows Store app 跟我们一般的 app 不一样，我们希望说使用者只要下载下来之后，安装之后，然后它就会执行了嘛，对不对？那我们 com 需要怎么样注册嘛，对不对？那我们所以说呢，我们在 Windows Store app 里面，你如果要使用 com 的话，你必须把这个 com 呢放在你的程式的 package 里面一起下载下去，然后呢，他会帮你注册，很神吧？他告诉你不能用，可是他却有他这个机制。那目的是什么 ？LOB 就是企业，就是企业专门用的。好，那么他虽然做到了这一块呢，可是呢，你还是需要透过 Portable Library 去处理这件事情。哦，也就透过这一个 Get Type 防 CLS ID 的方式，给他 GUID， 然后去把那个 COM 物件抓回来。OK， 那这个程式会动吗？当然会动啊。那我其实只是做一件事 ，Hello World 这样子而已啦。那这个 com 呢是怎么写的？这个 com 我那时候是用 C++ 写的。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之前很多企业所知道的、认知的跟实际的其实是有差距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用 Windows Store Library 来做什么？自动控制啦。因为我所有事情我都可以做，除了一件事情不能做，什么事？你不能连 SQL Server， 为什么？因为 runtime 会把你挡住。那这也不代表你完全不能连，因为有太多 three party 的元件可以连接 SQL Server 了。你只要去找 three party 的连接 SQL Server ADL Diet Driver， 你就可以连上去了。因为它封的部分呢、啊，是封住 Diet 里面那一个 Driver， 而不是封 Port。OK。那注意以上均无法通过 Windows Store 验证，也就是说你送到 Windows Store 上面去呢，它直接给你打退，直接就给你推荐了。现在 Windows Store 的审核速度很快，一天内就可以决定你过或是退。那跟 Windows Phone 的四级不一样， Windows Phone 的四级现在最少还要五天。好，那以上均无法通过 Windows Store 验证，注意哈。那可是呢，我们通常我们这样做，我们的目的其实在于说，我希望在我企业里面可以用，那我不需要这些限制，我也不需要微软来审核我的应用程式。好，那你所以说呢，当这些程式你可以透过 LRB side loading 的方式，可以安装在 Windows 8电脑中。side loading 我们中文它官方中文翻成侧载啦。好，那我们来谈 LRB side loading 的几个要点。开发者可以任意 side loading 自己的应用程式到任何一台 Windows 8上面，包括 Windows 8 RT Pro 跟 Windows 8 Enterprise。那可是你在 side load 的时候呢？你在 side load 的时候，他会问你开发者账号密码。哦，但通常需要你登录 MSN 的账号，然后他会取得一个暂时性的认证。那你安装前你需要去取得这些东西。那这个认证呢，通常我记忆中好像14到30天。也就是说呢，时间一到之后，你的 app 就打不开了。为什么？因为你要重新再 login MSN， login 你的那个 Microsoft account， 它认证才会再延长。好，这是它原来 side loading 的一个要点。好，那 LOB 当你用 LOB side loading 的时候呢，也就是说 LOB side loading 的时候呢，就是不会过期，那你不需要取得开发者账号，那你可以透过 System Center 或是 Windows Intune 来部署。也就是说上半部。前面那三点，前面那三点指的是说我写了应用程式，那我要测试在别台机器上面测试它，所以说我把我的 package 搬到别台机去，然后打，然后去透过它提供的 PowerScript 去安装，这个时候它会跳出一个登录 MSN 的登录 Microsoft account 的窗，让你打 Microsoft account， 然后它会取得一个暂时性的授权。那这个授权时间大概是14天到30天。那一旦这个14天、30天过了后之后，使用者只要执行你的应用程式，它就会出现什么？ 再次跳出那个要你输入密码的窗窗。好 ，OK， 那下面的第四点的部分呢，就我们如果透过 LOB， 注意好两个不一样 ，LOB 的 side loading 的话呢，要点就是它不会过期，那它也不需要，它也不会问这个账号问题。那接着你可以透过 SysEncenter 或是 Windows Intune 来部署它。好，那 LOB side loading 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是否 Windows 8？ 如果说你是 Windows 8 Enterprise 的话，电脑必须加入 Domain，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 AD。那电脑必须允许安装未经认可的应用程式，你可以从 Domain 原则上面同步。啊，电脑必须信任该应用程式的凭证。简单的说，如果说你不透过，如果说啦，你是一家企业的话，如果说你想得到 side loading 的话，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你企业里面的电脑所有都是 Windows 8 Enterprise， 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有 side loading 的特色了。就是说它 side loading 的特色 ，side loading 的主要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是 Windows 8 Enterprise， 而且必须要加入一个 AD， 也就是 Domain， 那么你才可以无限次的 side loading。好，那如果说你是，那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企业它要的是什么？平板。他希望把他程式 side loading 到 Windows RT 上面去，比如说 ASUS 的 MapleTape 或是 Surface 就表面这些东西。好，那这时候呢，你一样可以做 side loading， 可是呢，你的电脑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叫做 side loading key， 也就 VLK 里面附的。那这个 key 呢，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这个 key 呢不单卖。这个 key 不单卖。那么变成说你要买100个 package， 它才会付一个这个 key， 也就是说你要买100个 Windows 8授权，它才会付这个 key。所以说大部分只有企业有这个 key。那我在讲这一堂课的时候，我跟设计这一堂课的人要这个 key， 然后他不给我，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demo 给各位。好，所以说我们结论就是，我虽然前面告诉你 side loading 可以跨越很多限制，那么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side loading key 的话，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程式 side loading 到什么 Windows 8 Pro 或是 RT 上面去，你只能 side loading 到什么 Windows 8 Enterprise， 而且它必须要是加入 domain 的一个状态，这两个注意点。好，那么这是一个 side loading 的快览表，这个各位可以把它拍下来，因为这个是很清楚的一张表。就运 RT device 的话，你必须要 side loading 的 product key， 你才有办法 side loading 下去。Windows 8 Pro 的话呢，一样都是要 side loading 的 product key， 只有 Windows 8 Enterprise， 而且它必须要是加入 domain 的，那么它可以透过所谓的群组原则管理器来做。你群组完原则管理，你只要设定说允许安装非信任的应用程式，那么它就会正常的 side loading 下去。可是呢，如果说你 Windows 8 Enterprise 没有加入 Domain 的话，一样你都要 side load product key。 好，不过我们之前做了，目前的情况是有些企业真的全部都 Windows 8 Enterprise， 那有些企业它因为它本来就是有很多 license 啊，400多台电脑，400多台 Windows 8， 所以说它根本那 side loading key 随便抓都一把，所以说他们根本不 care 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来 demo 一下 side loading for LOB 的 side loading for Windows 8 Enterprise。注意，这是 Enterprise 的 side loading 方式。好，那准备的部分呢，就建立我先讲了哈，建立一个 Windows Store 的应用程式打包。好，那接着你要切换到 Domain Control， 那设定允许未经认可应用程式安装原则。那接着呢，你再切换到 Windows 8的 Kernel Enterprise， 好，也有 Windows 8 Kernel。Enterprise， 然后接着你用 Domain 同步原则。那做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在 Windows 8的 Kernel 端接着安装你的凭证档案。你的 Package 里面，你的 Windows Store App 的 Package 里面一定有这个凭证档案。安装这个凭证档案之后呢，你就可以用 Add AppX Package， 用 PowerShell 的方式直接把这个程式 side loading 进去。那如果说你需要 side loading for，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情况呢，它是 for 单一 user 的，side loading 也就是这 app 安装是 for 单一 user 的。那你如果说需要安装到 所有人所有 user 都可以用的话，你可以 sideloading for all user， 透过 DISM， 然后我这个命令列方式来 sideloading 它。好，那我们直接来 demo。我们来建一个 Windows 8的应用程式，好了。放个 button， 大家都觉得后面会是什么？我们今年都2013了嘛，对不对？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了， OK， 那我们把它打包。好， create 就好了。好，那这个 package 就在这里。好，那我们把它 copy 下来，因为我现在要把它放到我的 VM 里面。哦，讲这一堂课最麻烦的就是呢，我中午还在设定这些 VM， 然后很怕呢，我如果先插上去之后，他们 AD 互相不会通。哦，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会场全部都是什么 DHCP， 啊，如果不小心它过期的话，我的所有 IP 得重设。哦，这很麻烦。哦，所以说我刚早一点进来，赶快把这些东西设一设。好，那我们先把它放到我们的 AD 里面去。我有开一个分享，已经开好了，就把它放进去就好了。好，我们把它放到 AD 里面去。好，那我们接着切到我们的 AD 来。哦，这比较麻烦的是我们解析度都被切成1024×768，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像大萤幕这样子弄两台在同一个画面上。好，那你第一个步骤呢，你就要找一个东西叫群组原则管理。好，那你在这里呢新增一个 GPO， 建立一个 GPO， 那我们通常叫 app siloed。随便取名字吧，这个名字其实不重要。然后在上面选编辑。好，那在这个原则部分的 Windows 设定下面 Windows 元件部分呢，你一直往下拉，你会看到一个应用程式套件部署。好，那这只有 Windows 8， 这只有在 AD 里面才会有。好，那么我们这边就选 Windows 允许安装所有受信任的应用程式。好，那它一般来说是未启用的，所以说你就把它确定为启用。好， OK。 好，接着呢你必须要切到你的 client 端去。好， Windows 8 client 端。好，那我们从AD 上面同步原则下来。好，如果说这是我们想要马上同步的情况下面，我们才需要这样子的。那如果说不是的话，如果说一般情况下面就使用者下次登录的时候呢，它原则就会 push 下来了。 OK， 好， OK， 那有了之后呢，接着我们因为我把它放到 AD 里面去，所以说我从这边把程式抓下来。没有权限。只好再去 AD 里面再开一个。 那么第一件事情呢，你要在这一台电脑上面安装它的凭证，在这里安装它的凭证。那接着你点安装凭证，通常我们把它安装到本机电脑，那它可能会需要什么？可能会需要一个 domain control 的那个 domain control 的一个账号，因为我这个账号是低权限的。好，那我们选择把凭证呢放到受信任的跟凭证授权单位，完成。好，那接着我们开 PowerShell。就像这样子，你也看到吗？装上去了，它有问密码吗？没有嘛，对不对？好，这就是 sideloading for enterprise 的部分。好，那你不需要任何的验证。好，那这个程式永远不会过期。好，当然它一定会跑出 Hello Kitty 嘛，对不对？好，这是 sideloading for enterprise 的部分。OK， 那我们继续往下再。因为我发现大家八字都比较轻 ，demo 容易出包，所以说我第一天回去之后就把他们录影，录了三个录影，那终于完成了第一个录影，第一个录影呢，终于不用把它拉出来给大家看，可以直接用 live demo 给大家看。好，那我们来看 review 一下哈，第一个你必须要建立 app sideloading 的 policy， 也就是一个原则啊。那这个原则呢，通常这个名字你随便乱选就可以了，你高兴选什么都 OK 啦。那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设定它允许安装已信任的应用程式，允许安装已信任的应用程式。好，那接着你必须要安装应用程式到应用程式的凭证，它有一个凭证， Windows Store App 都会有一个凭证。到客户端你必须把这个凭证安装到客户端的什么受信任的跟授权跟凭证授权单位。好，接着你就直接安装应用程式就可以了。好，就这么简单而已。好，那我们如果说我可是这有麻烦，如果说我每一次写了一个应用程式，然后它都会帮我产，其实它都会帮我们产生一个新的凭证出来。好，那我写一支的话，我又要去装一次，我写一支我要去装一次，烦都烦死了。好，那我们来谈关于 Windows Store App 凭证。Windows Store App 凭证呢是一个在官方的途径下面，你必须透过合格的凭证发行单位购买，就是 Smartick， 这是 Smartick， 那这我们称为 Code Sign， 就签署你应用程式的，这是一个 PFX 档，我记得一年好像是我记得我最后看到价钱好像10000多块吧，它是以百年算的，那为什么要这个？很简单，我们有一些企业就是想要你们的 Windows Phone 8的程式都只能够装大 Windows Phone 的程式都只能够从 Windows Phone 4级下面下载吗？当然不是，你只要花点钱，你就可以把它跟 Windows Store 一样，你只要这个凭证就 OK 了，你就可以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你现在手上拿如果是 Windows Phone 8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设定里面有一个公司专属应用程式，它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好，正常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去买啦，那因为我们只是测试目的啦，测试目的，有些企业呢就一直测试到死这样子。好，测试目的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产生凭证就可以了，那这个有点长，容许我把它用 copy 的。好，把 copy 下来，然后呢我们选择在 AD 上面来做这件事。好，就在 AD 上面产生一个凭证，不用，其实在我本机上面产生就可以了。好，可恶，画面太小。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 key 名称而已啦。它会产生一个凭证档案跟一个 PVK 档案，那你接着必须把这个 PVK 档案转成 PFX。转成一个 PFX， 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程式把我们那个凭证给换掉。它在这里，啊，这一个 package 的部分，啊，那这边有一个凭证，啊，那我们把它从档案下面选过来。OK。那我这个时候它就用的就是我们的凭证了，然后我们再把它重新发布出去。在 1.0.1， 好，把它 copy 过来。就把它删掉。接着呢，我们到我们的 connect 端来，再把它 copy 过来。好，那接着呢，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是有 AD 的，那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统一的验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可以直接从 AD 把这个凭证呢设为全部都是认证的。哎呀，把这个我刚建立这个凭证设定为所有 AD 范围里面的电脑全部都相信这个凭证，所以说它就不需要再手动去安装了。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设定好了。一样选编辑，电脑的原则、系统管理范本、安全性设定，然后这边有一个公开金钥原则，受信任跟凭证，然后选择汇入。又把那个 GS 扣过来，好，我把 GS 扣过来。汇进来，完成。好，那接着呢，我们到我们的 Connect 端来，一样做一个动作，就是同步而已。是一个新版的， 掉好了。好像这样子，我就不需要再安装那个凭证了。OK。好，那这是我们刚刚所做的一些事情啦。那我们看 review 的部分。好，那就是你产生了凭证之后，你的测试用凭证之后，或者是说你从 Smartick 去买了一个凭证之后，你就在 AD 的群组原则里面把它汇入就可以了。那汇入之后呢，只要你 AD 所控制的那些电脑，只要下次登录上来，或是一般情况下面，我发现它凭证同步是很快的，大概只要几秒钟，它凭证就整个发布完成了。好，所以基本上 GP Update 我刚刚下的 GP Update Force 那个指令呢，只是确保不会出事而已。好，所以不一定要下。那只要这样子做之后呢，你只要把程式丢过去，他们就不用再安装凭证了。因为安装凭证要怎样？要有 Domain 的 Administrator 权限才能够安装凭证到本机电脑上面去。好，那你可以从 AD 做的，你就可以就从 AD 做。好，那我们来谈 Windows Intune 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谈 Windows Intune。我这当 demo 好像放了太前面一点了，没关系。Windows Intune 呢是 Microsoft 最新的一个，你如果说它是 System Center 取代者呢，也不太对啊。它虽然现在是跟 System Center 放在一起，可是呢，它其实跟功能性还没有比 System Center 强。那主要目的在于什么？因为你灌 System Center 的时候呢，电脑必须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一头阿骨事情要做，那么当你使用 Windows Intune 的时候，它是架构 AJAX 上的一个服务，那么它就等同是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 System Center， 所以你不用灌那么多东西，那你只要申请账号直接就可以用。好，那么 System Center 有几个不重要的部分，就是当你的 Client 端、我们先从发布应用程式的地方开始，这个部分。好，这是 System Center 的管理界面，系统管理的界面，需要一点时间。那你可以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使用者的部分，那它管理的 computer， 那管理的 mobile service， mobile 的 device。 注意哦，是 Windows Intune 呢，不只可以管理的 Windows 8，它还可以管理的 Windows RT， 管理的 Windows Phone， 管理的 iOS， 管理的 Android。 这代表什么？如果说你的手机 OK 的话，它甚至可以 push io.apk 到你 Android 手机上面去，是直接装上去了，这叫 Intune。 所以它未来，所以说我们说它是更强大的 System Center。 未来虽然说它现在还没有发展全面，但是呢，它的野心是很大的，就是全部把你的行动装置跟电脑，不管你是什么平台、什么 OS， 全部纳进来管理。这就 Windows Intune 的主要目的。好，那我如果要发布 software 的话，假设我现在要发布我一个刚刚写的那个 software 的话，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发布。这边 manage software。那我就选择 add software。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切到这个界面，你可以看到 software install 跟外部连接，它甚至可以让你从外部连接把程式汇进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这就很惊人了。它你可以分发布你的 Windows ESE MSI， 那你还可以发布什么 Android.apk， 对不对？那你还可以发布什么？连 IPA 都可以发布。好，那你可以发布 Windows Phone 的 App 的 package.xap。 好，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APPX 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选 APPX， 然后接着我们去挑我们刚刚产生的、刚刚写完的那个 Project 这边，1.0.1， 下一步啊，那打个名字好了。Apollo。有点反应有点慢。哦，它就会出现在这里。哦，APP 9。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呢，你透过所谓管理 deployment 的部分，哦，那我们就把它选择可以发布到所有使用者上面去。那这边你可以选择，哦，一般的话啦 ，APPX 的话呢都是 available install， 也就是说使用者必须主动去安装它。啊，那如果说你是 ES1 的话，它有一个 require install， 它会 push 下去。好，不过那 push 的部分呢，现在并没有很完整了，要在 client 端装东西，所以说 push 的部分呢，没有办法走到 RT 那一段，啊，因为 RT 不允许装额外的应用程式。好，那这是 Intune 的部分，就你在写完 software 之后，你就到 Intune 这边把 software upload 上去，然后选择哪些使用者可以来装这个应用程式。好，那接着我们来到我们的 client 端。那 client 端呢，必须要上另外一个网站啊，叫 portal.manager.microsoft.com。那我有一个，这是一个，刚刚那个是我的管理账号，那这个是我的使用者账号。那首先呢，这台电脑还没有加入管理，好，这在 Intune 上面是没有这台电脑，所以说我们就选择我的所有装置，选择注册你的电脑，那它会要求你下载软体。还好了，今天会场的网络还好。我第一天的时候发现，第一天在 try 的时候发现说，它从 take day 的第一天开始，就只剩下 15.7K 的下载速度。如果说以这种速度下载 15MB， 可能下载完各位都可以下课了。每年的 take day 都这样子，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装好了之后，我们就回到它的前面来。那这时候呢，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电脑已经受到 Intune 的管理了。好，那么这时候我可以选择应用程式，然后你就移到 Windows 4级上面去。正常的情况下面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叫做公司专属应用程式的 App。好，我说正常的情况下面，为什么看不到？因为目前它只发布在美国。好，所以说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系统的位置改成美国，可是它是中文的，也就是说它还不在，我们还不在它的首发区域里面，不过应该很快的啦，以他们的速度应该很快我们就会有那个东西了，因为它其实不需要中文化，它已经中文化好了，它只是限制它的区域而已。美国在哪里？在这里。直接移过来，你就看到公司专属应用程式。好，像这个，啊，这公司专属应用程式，好，你就把它安装上去。好，那它需要一个 Microsoft 账户哦。装完了之后，我们就让它点进去执行。 那这是典型的 Matrix Style。那如果说你是用 Windows RT 的 device 的话，然后你刚好你没有 Pada Key 的话，你可以从你的系统，就你那个电脑一个系统那个地方，我待会给各位稍微看一下，电脑的系统地方有一个按钮叫公司专属应用程式，点下去之后，它就会带帮助你去连上 Intune， 然后处理这个，然后download 这个公司入口网站，接下来动作就一样了。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一个 App 9有没有在这里，好，那你可以看到新应用程式，好，那看起来是不是跟我们 Windows Store 4级一模一样，好，简单的说就是你在你公司里面加了一个 Windows Store 4级，好，那你它还是一样都有分类的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好，那你如果想装9的话，欸，我好像有装了，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装，有装的话我先把它移掉。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应用程式9，好，点进来之后，然后重新安装，然后它就会帮我们做。那通常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是我在彩排的时候，在测试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一部分，因为它很容易跟你的 Windows 的那个更新哦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你 Windows 如果重要更新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一直卡在那个地方，除非你整个更新都全部做完之后，它才会排程开始装进去。那注意啊，透过这就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如果说你是我们今天所 demo 的环境大部分都是在 Windows 8 Enterprise 的一个状态下面，所以说一直都会很顺利。那如果说你是走 RT 的方式的话呢，你需要一个 silo 的 Pada Key， 那你只要有那个 silo 的 Pada Key 呢，一样走的顺序就全部一模一样了，但是你不需要 AD 的部分。还慢慢的，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它好了。好，那我们看 review 的部分。好，那就因为 Windows 8 Connect 建立账号，上传 APP Package， 好，设定要部署以此应用程式的使用者之类的。好，那 Intune 网站呢，最终就它没有一个标准 list 啦，所以说我整理了这一张表。好，如果说你要管理或设定使用者，就你申请了 Intune 了。我们等一下让各位看一下 Intune 的申请网站。如果说你要管理及设定使用者的话， account.manager.microsoft.com， 这是一个专属网址，这进去就是管理及设定使用者。那如果说你要发布软体、设定 device 的权限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是透过系统管理的网站 manager.microsoft.com。那如果说你是客户端的话， portal.manager.microsoft.com。那当你申请 Intune 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个 domain， 比如说我申请 Intune 的账号名称是 code6421vs 的话，他会给我一个 code6421vs.microsoft.com 的一个 domain， 免费给你用的。好，那各位其实 Intune 呢现在是免费30天试用，所以说呢各位可以去玩玩看，反正过期了就过期，他也不会给你收钱。我看一下到底好了没有。好了，你可以看到它就装上来了，一样的程式，这就是从 Intune 直接装的。OK。那我们刚刚的网站的部分，那 Windows 8 Connect 的部分呢，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它必须要登录 portal.manager.microsoft.com， 然后由加入此电脑之管理。那如果说你是 Windows 8 Enterprise 的话，它会要求你做我刚刚做的动作，就是去下载一个软体安装上去。 好，那接着呢，由四级安装公司应用程式的 App。哦，那注意你也必须在现在的情况下面也必须把你的位置改成美国，你才看得到那个程式。好，那开启公司应用程式登录，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那一个 application package 了，那接着安装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要 siloed for RT 的话呢，要怎么做？你必须拥有 siloed 的 product key。 哦，那你可以从，我是建议你从 SLMGRIPK 带入啦。哦，为什么我会这样建议？因为其实Intune 可以把那个 silo product key 给 push 下去，可是呢，我们现在分成两种情况好了。如果说你是一家企业，你要怎么管理你的 silo product key 呢？ Intune 的做法是呢，你把这个 silo product key 放到 Intune 的网站里面 key 进去，然后呢，只要你的装置用它的 Intune 账号登录，客户端的装置用 Intune 账号登录的话，那个 Product Key 呢就会自动 Silo 得到它，自动 Push 到它的 Device 上面去，所以它不用 Key， 所以它不会知道你的 Silo Product Key。好，这是企业如果为保密措施而定的话。啊，那如果说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话，比如说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面用的话呢，就单纯测试的话，因为我不希望说我换来换去，换一个环境之后我 Silo Key 就不见，那是这时候你可以用 SLLMGR 的 IPK 方式，好，去把它带进来。好，那你做完之后呢，你可以加入 Windows RT 至 Windows Intune。 因为我这边手边没有 RT， 所以说我就没办法 demo 给各位，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它大概在什么地方。就是这里，跟你在你的 device 上面，那它这边会多一颗按钮叫做公司应用程专属公司应用程式，点下去之后，它会要求你登录 Intune。 好，那登录完之后，你不用下载软体，它自动就结合在一起了。好，自动就结合在一起。那 这时候呢，如果说你的 Intune 有设定 silo key 的话，它就会直接 silo 了下来。好，直接 push 下来就解决了。好，那接着就是一样，就是下载公司应用程式，然后就用那个公司应用程式去做就可以了。你就可以看到刚刚应用程式的 package。OK， 那我们这一场的时间比较短了哈，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下课了。好，谢谢。